大家好，欢迎参加长城可选消费 and 新消费消费复苏金谷周系列三，加币地产链底部配置思路。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仅供长城证券签约客户和邀请嘉宾参加，本次电话会议内容遵守监管要求，不出现未公开重大信息内容。会议嘉宾观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不代表长城证券的观点，也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本次电话会议内容严禁录音或转发。
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长城证券可选消费组的研究员谭璐。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今晚的一个电话会。那今天我主要是给大家汇报一下地产链的整体的一个情况，以及帮大家梳理一下这个板块中有哪些强阿尔法的标的可以适当的进行左侧的布局。那我们首先先看到地产整体的这个交易的情况。从二手房来看呢，根据克而瑞的数据，五月全国重点20城二手房的成交面积是同比增长了18%，一到五月累计是同比增长了12%，所以在这个二手房的成交量上面其实是有不错的这个增长。然后从价格来看呢，根据这个中指研究院的数据，五月百城二手住宅的均价环比是下跌了0.32%，跌幅相比于上个月是收窄了0.14%。那今年二手房成交的这个均价来看呢，也是呈现出环比企稳的一个趋势。那目前二手房的交易量其实已经占到我国整体房地产交易量的接近一半的水平。随着二手房市场率先出现回暖，这也会直接带动整个装修地产链的一个需求。同时呢，随着这个房价呢也是在逐步的企稳，也是能够拉动整体消费信心的一个恢复。然后从家居地产链的公司来说呢，目前业绩端的压力相对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就是去年同期的基数原因，因为在去年一季度的时候还是有国补的，然后从二季度开始，可能五六月份，国补开始陆续暂停了，然后到三季度基本上就没有了，所以一季度和二季度呢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基数压力，那这个基数压力在三季度，会逐步开始得到缓解。然后第二个呢是，目前其实我们看到二手房的成交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回暖，但是从成交传导到装修需求呢，可能还存在着1到2个月的时间的滞后，它不会这么快的体现。然后第三个呢是，家居行业整体的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在产品价格方面呢是可能还存在着一定的压力。所以说从整个基本面的角度上来说呢，目前从4月到5月的情况，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在当前时点，就是在这个地产链的标的选择上呢，我们觉得可以优先去关注一些，业绩有增长的强阿尔法的标的，比如说兔宝宝和汉高。那首先先看这个兔宝宝，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兔宝宝最近的这个数据是非常不错的，四月板材这边是有15%的一个增长，五月呢也是有10%的增长，那它其实是地产链里面为数不多的一直能有稳健增长的一家公司了。然后从中长期来看呢，公司这个拓渠道拓品类提升份额的空间依然非常大，目前的这个份额还不到10%，所以中长期的增长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并且公司的现金流也是非常的好，一直以来都是高分红去回报股东，那在今年也是新发布了未来3年的一个分红计划，2026年到2028年每年的分红金额是不低于5.5亿和6亿元，并且如果说当年的利润增速达到了10%以上， 还会再额外增加不低于5000万的一个这个分红。那估计今年的这个股息率呢，是在目前的这个位置呢，是能够达到5%左右，有比较好的一个股息的回报。然后从公司业绩来看呢，公司业绩的增长的抓手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个最重要的呢，其实是家居厂渠道。在过去几年地产下行以及消费降级的一个背景下，家具厂定制其实是在快速发展的，那公司也是顺应着趋势去布局了家具厂渠道。公司的这个板材收入里面，家具厂渠道的占比从18年的8%提升到了25年的接近50%左右的一个水平。21年到25年，家具厂渠道的收入 CAGR 呢是达到了23%，那也是实现了一个逆势的高增长。截至25年呢，公司服务的家具厂的客户数量大概是在3万多家。那根据公司的不完全统计，全国的家具厂的数量是超过了8万家，所以其实合作的家具厂的数量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拓展空间的。然后从单厂提货额来看呢，25年的单厂提货额是12万元，也是目前还是比较低的一个水平，未来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那公司也非常重视家具厂渠道，也成立了专门的家具厂渠道的运营中心。那对于原有的板材经销商呢，公司是鼓励他们积极的去拓展一些家具厂的这个客户，同时公司也在同步的去开发独立的家具厂的板材的代理商。然后在产品端呢，公司是完善了这个渠道专供的产品体系，比如说推出了家具厂专供的颗粒板，并且呢服务标准也是在持续完善，提升产品的供应速度和服务支持，从而去持续提升家具厂的合作的粘性。那公司今年针对于家具厂渠道也在开展一些促销活动，给家具厂的客户一定的这个折扣让利，然后通过预收款的形式锁定全年大部分的订单，目前来看活动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估计全年家具厂渠道还是会保持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增长的趋势。然后第二个增长的抓手呢是在这个乡镇渠道。乡镇渠道其实对于公司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渠道，公司是从23年开始在部分乡镇做试点，然后24年到25年快速的铺开，到25年末已经有3000多家门店，26年呢还是计划新增1000家左右的这个门店数量。那随着门店的快速铺设以及整个模式逐步跑通，在26年到27年，收入端是有望逐步放量的。然后第三个这个增长点呢是在辅材。那这个主要就是提供一些定制需要用到的辅材，比如说封边皮、五金和柜门板等等，和公司的这个主要的产品板材去做配套销售。那这个辅材的毛利率也是比较高的，能够贡献一定的收入和利润。我们看到公司过去历史上的业绩，从22年到25年的业绩呢，其实可能利润端主要都是受到大宗业务减值的一个拖累。我们如果拆开来看，公司本部的经营性的利润一直是呈现稳健增长的态势，但是呢，表观的这个归母净利润没有呈现出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的势头。我们看随着公司在25年这个信用减值和商誉减值基本上都已经计提的比较干净了，那26年的报表呢基本上能够显示出公司本部的一个利润水平，所以表观利润上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那总结一下，兔宝宝它其实是目前地产链为数不多的业绩已经有增长的公司，并且呢公司的减值风险也基本出清了，包括在25年也做了渠道的去库存，26年也是轻装上阵，然后股息回报呢目前也是非常可观的，最近股价回调的比较多，所以在这个位置大家也是可以去积极关注的。然后第二个公司呢是汉高，也是地产链里面一个增长比较快的公司，主要是做这个家居五金的。它的产品呢是包括铰链、滑轨、收纳五金和厨卫五金等等。 公司的业绩在23年到25年的增长非常强劲，收入端是有30%的一个复合增速，利润端的增速更快，差不多有50%左右的复合增速。那公司增长的逻辑呢，它主要是通过产品设计、品牌和成本优势实现了份额提升以及国产替代，能够在地产下行周期里实现一个逆势的高增长。公司的经营目标来看呢，在未来3年还是希望维持30%的这个比较快的复合增速。然后我们从公司发的最新财报26年的一季报来看呢，收入和利润的增速是在12%左右。如果我们在放在整个地产链里面来看呢，这其实已经是非常亮眼的一个增速了。但是可能相比于公司自身的预期以及市场预期来说呢，这个增速还是稍微偏弱一点。那核心的原因其实是今年春节的时间比较晚，所以公司的经销商大会的时间也比较晚，导致很多经销商他的下单和发货是延迟到了4月份，也就是放在了2季度，从而影响了1季度整体的一个业绩表现。那从公司4月单月的发货来看呢，增速也是非常不错的，这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1季度相对比较弱的一个增长。那汉高能够逆势高增长，我们认为核心还是它在家居五金这个品类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个定位。首先我们看家居五金这个品类，它的这个产品的特点，产品呢它是具备这个标准化、生产端规模效应强的特点，同时呢这个单个产品的价值量呢又比较低，但是它安装和维修的成本却相对来说比较高，并且呢它的终端应用其实是和家具产品去绑定的，消费者很少自己单独去购买家居五金，尤其是基础五金的产品，而是通过购买成品家具或者说是定制家具间接的去购买五金产品，这就导致了五金整体的销售渠道它其实是比较依赖于家具的销售渠道的。也就是说这个销售渠道上来说呢，它其实中间会有一个 B 端，但是最终的决策可能更多的还是在 C 端。那么一方面家居五金的产品呢，它需要满足 B 端客户的一个需求， B 端客户通常对于产品的品质以及性能的这个辨别能力是相对比较强的，并且对于价格的敏感程度也比较高，所以这里面头部企业的这个优势会更强，因为他们通过规模效应可以生产出质价比更高的产品，竞争优势是比较明显的。那另一方面呢，家居五金其实也具备一定的这个 C 端消费者的这个认知度，消费者他在选择这个他在选购定制产品的时候，他其实是会去选择单独去选择五金的品牌的。那对于消费者的决策而言，他其实是不太在意五金产品的价格的，因为五金的这个单品的价值量比较低，在整个定制柜里面价值量的占比其实是不到10%，所以消费者在选择五金产品的时候对于价格并不是非常敏感，但是消费者他可能会更在意这个产品的品质和品牌。对于品牌产品而言呢，消费者的信赖度可能会更高，认为它的品质更有保障，这样可以免去后续的这个维修以及更换的一些时间、金钱和精力的成本。所以从消费者这个选择的角度而言呢，他可能更倾向于去选择一些有保障的这个大品牌的一些产品。然后我们从汉高自身来看呢，它其实在这个产品、品牌和渠道上都有很强的竞争优势。首先来看到产品上的竞争优势，一方面是成本优势。那汉高目前家居五金的规模其实是国内企业中已经做到第一梯队了，和其他的竞争对手拉开了比较明显的差距，并且呢公司在上市之后呢也是持续的建设自己的智能工厂，智能制造的能力也是在提升，成本端的竞争优势是非常强的。另一方面呢，它也非常注重产品的设计，在基础五金里面呢是打造了不同的产品系列，在收纳五金里面呢也是持续的去推有设计感的新品，并且也是多次获得了国内外的一些设计的奖项。 包括德国红点、易福等等。那和国内的竞争对手相比，汉高它能够做到产品的设计更强，但是成本又更低。和国外的竞争对手相比的话呢，价格的优势就更明显了。汉高的价格大概只有海外品牌的三分之一左右，但是产品的品质和性能基本上都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国产替代的空间也是非常大。然后从品牌来说呢，汉高也是家居五金行业中为数不多的比较重视品牌的公司。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包括他设立了这个品牌体验店，然后也签约了明星代言人，并且呢也会在这个各种社交媒体的平台上去做品牌宣传等等。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这个品牌认知度，这也是更有利于中长期的发展的。然后从渠道上来说呢，汉高它一直倾向于是做更扁平化的渠道，通过比较低的渠道加价率，但是高周转的形式，让经销商能够赚取到合理的利润，同时消费者也能够享受到性价比更高的一个产品。总结来说呢，汉高在产品、品牌和渠道上都有很强的竞争优势。通过这个良性循环，使得公司在地产下行周期依然实现了快速的增长，并且呢，其他的竞争对手在短时间内也是很难去复制它的一些这个优势和打法的。所以我们觉得公司的优势还会继续扩大。那近期，公司的股价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回调，主要就是受到短期的业绩释放节奏的波动的影响。但是呢，公司的这个优势和竞争力并没有发生变化，所以我们觉得回调之后还是可以积极关注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汇报，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内容呢，也可以联系我们进一步的交流。谢谢，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活愉快。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